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约翰第二次的巡回提到关于试验真假门徒，或者说试验真假先知的一些试验的条件。在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约翰提到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门徒，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先知，真的教师，必须从道德方面看看他们有没有遵行神的命令，从社会方面看看他们是否爱弟兄，同时也要从教义方面看看他们对于真理的教导是如何。从第二章的最后到第四章的第六节，今天我们这一段，约翰是以第二次的循环来提到这三方面的试验，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是关于教义方面的试验，而这一段就跟第二章的十八节到第二十七节是平行的，都是讲到关于教义方面的试验。在这两段的主题都是讲到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在这一段所提到的是好些假先知，那么我们说过这些好些敌基督其实就是所谓的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而他们以错谬的教训来教导人，特别是在约翰的教会里面，这些假先知他们用错误的真理来施行教导。在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约翰给我们提供两方面信徒的装备，或者说信徒的武器，是可以来抵挡来防备这些假先知的教训。一个就是我们要住在起初所听见的福音的真理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今天呢，约翰再次提到这一方面的试验，他是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在这里他以试验的标准，两个试验的标准来帮助他的教会的这些信徒对真先知和假先知做出一个分辨。首先我们要了解在古代的那个时候，初期教会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环境在那个时代，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就是一般的一般世界上的人都深信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神灵的世界里面，也就是说这些属灵的事情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普遍的，他们是相信有鬼神的。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因为经过这个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呢是提倡理性，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提倡理性的一种时代之下，对于这种鬼魂是不信的，没有神也没有所谓的鬼。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又进入另外一个新的世代，就是所谓的后现代化的一个世代。这个后现代化呢，是又摆脱理性，又回归到这种神秘经验的里面。那在那个初期教会那个时代呢，人一般的人是相信他们活在充满神灵的这个世界里面，而且人相信这些灵可以，人可以被这些灵来占有。当人被这些神灵占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一些具体可以看见的现象。可是像当时有很就是到处充满了这一种属灵的现象，这种属灵的现象非常的茂盛，其实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存在。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灵，属灵的力量其实不是只有一种，有两种。换句话说，所谓的这种神灵，或者这种所谓的属灵的这些能力，或者说所谓的这种这种属灵的力量，而这一些属灵的现象和表现，不是只是来自于一种灵，乃是来自于两种灵。而这两种灵，一个是圣灵，一个是邪灵。换句话说，圣灵存在这世上 邪灵也同样存在这世上。所以呢，这些属灵的现象、属灵的表现，有可能是从其中的一种所发出来的，不是所有的表现、所有的这些超自然的现象都是从所谓我们今天基督徒所以为的是从神的灵发出来的，那么有可能是从邪灵发出来的。所以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有一些教会里面特别强调属灵的能力，譬如说哥林多教会，如果我们已经讲过这一卷书，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跟他们谈论到关于属灵的恩赐。严格说起来，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论到属灵，那个恩赐是我们中文加的，论到属灵，也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层出不穷各种丰富的而且各不相同的各种属灵的现象出现。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呢，他就警告他们要做分辨。那么所以在这种特别强调得着属灵能力的信徒团体里面，有一些教师他们会声称他们得到特殊属灵的光照，而且呢通常他们也拥有特殊所谓属灵的恩赐，譬如说他们能说方言，譬如说他们可以说预言，或者他们可以行神迹奇事。那么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拥有这种属灵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就宣称他们的教导本身是真实的，是有效的。那么所以在当时一些强调属灵能力的这些信徒团体当中，有各种丰富的而且互不相同的属灵的表现。对于在教会里面这种繁多又互不相同的属灵表现，使徒保罗不止一次提出警告。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使徒保罗劝勉他们要分辨，要分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属于什么灵的工作。那么同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也是同样吩咐他们，虽然在信徒当中可能有人具有所谓说预言的恩赐，但是当这些所谓被圣灵感动在说预言的人说预言的时候，保罗也劝勉他们说，你们听的人要慎思明辨。换句话说，你们要分辨，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个人宣称他有从圣灵来的感动，然后站起来说话就表示他所说的确实是圣灵的工作。那么约翰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辨别真伪的标准，怎么样来分辨什么先知是真的，什么先知是假的，用什么标准来分辨，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约翰所提出来的。他也是要帮助他的读者，因为在他们当中已经有这些假先知跟假教师出现当然在第二章他提到这些人当时有一部分已经离开他们的教会，但是这样子的现象绝对仍然会继续的出现，因为如今已经是末时了，这些假教师这些敌基督是会层出不穷，所以约翰必须装备他的教会的信徒，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分辨真伪。所以呢，首先约翰给他们一个命令，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约翰吩咐他们一件事情，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会解释。不过在这里呢，我还要让大家要先来了解一点背景。在初期教会的时代，他们的教会是以家庭的形式存在，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大的教堂，我们大家来到教堂的里面崇拜。在初期的教会，基本上教会的形式是家庭的教会。那么在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就有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家庭教会，而各个城市的家庭教会彼此之间是隔离的， 也就是说也是因为不是像我们近代的这种交通啊，这种科技彼此之间很不容易有多的联系。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同时当时的教会很少有正式的信仰的这种信条作为教义的指引，因为当时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所以他们不像我们今天已经有整本的新旧约圣经可以作为一个教义的指引。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这个新约的圣经啊，他们也没有什么真的正式的信仰的教条来提供一个指引，顶多他们是拥有一些使徒的书信，就是说保罗写信给某某教会啊，雅各写信给某某教会，彼得写信给某某教会，顶多他们就是拥有一些使徒的书信。所以基本上在那个时期的教会是非常依靠口传的教导，也就是说非常依赖这种教师来用口来传讲这些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我们看见五旬节那一天，因为彼得传讲了一篇信息，就有3000人受洗加入教会。而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些受洗的信徒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不是像我们今天说恒心遵守圣经的教训，他们当时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就是用口把他们从耶稣所领受的正确无误的传递给这些教会的信徒。那么在各地的教会，如果各地开始福音传扬开来，在各地开始建立新的教会的时候，这些各地的教会他们也是依靠母会耶路撒冷教会或者一些比较已经成熟的教会的使徒或者教会的领袖差派一些使者到他们当中去教导他们。这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1章所看见，当这些因为司提反的受迫害四散的基督徒走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时候，在那边他们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福音，然后成立了一个教会。当耶路撒冷母会知道这个消息，他们就派了巴拿巴到那里去用神的话去劝勉他们，然后巴拿巴又到大树去找到扫罗，就跟扫罗一起用1年的时间在安提阿教导他们。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在当时这些教师是非常的关键性的。那么也因此这个假先知假教师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那么教会里面不单有是使徒或者可靠的教会的领袖所差派的使者去到一些新成立的教会去给予教导，在这些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所谓的教师一些先知，他们宣称他们是有从神来的权柄，因为他们是有一些所谓特殊属灵的恩赐，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在第一世纪的这个教会里面就有这样子的假先知很严重的这样的问题出现。所以这里约翰他就给他的教会的信徒一个命令，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这个灵这个字在这里是指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说了灵在世界上存在的主要就是圣灵和邪灵，那这里所谓一切的灵是用复数，这里一切的灵这个灵的意思是指某人可能宣称他受到某一个灵的感动说出一些话来，那这个所谓的一切的灵这个灵可以指受某一个灵的感动说出的这些话，也可以指某人受某个灵的感动，这个人可以也是所谓的灵，也就是说可以指受某个灵感动说出的一些话，或者受某个灵感动的这个人， 那这就是约翰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有人来，他说我现在被某个灵感动，然后他说了这番话，这就是所谓这里的一切的灵，这番话你不可以都相信。或者有某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他宣称说他有某个灵的感动，是神的灵感动他差他到这里来，我们不可都信。那么所以这表明在约翰的教会里面，事实上我刚刚已经说了，不仅是约翰的教会，例如在哥林多教会中也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就是在教会里面是有一些所谓的教师，他们在教会当中，他们宣称他们所说的话是受到神的灵的感动而说出来的，而且他们也通常都具有所谓的特殊的这种属灵的恩赐。我刚刚说了，譬如说说方言啊，说预言啊，他也能够行神迹奇事啊等等，甚至他们会像在台湾有那种乩童啊，乩童当神灵附身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好像恍惚的那种状态，他的意思说神灵附在他身上。所以这一些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教师出现，他们声称他们是被神的灵感动来做这样的教导，而他们本身又有所谓的这些特殊的属灵经验。那么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从他们身上看到这种超自然的现象，就以此作为一个证明，就认为这些教师呢，他们确实是出于神的灵的感动，所以他们来传讲这些话，出于神的灵的感动，所以他们可以行这些神迹奇事。但是约翰却吩咐他的读者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所以这个命令同时也显明一件事情，约翰的读者对于一切宣称是受到圣灵的感动而说出的话，他们倾向于不做任何的分辨就接受。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来，他宣称说我是被圣灵感动，然后说了这些东西，他的读者基本上是不分辨，就照单全收。他们也倾向于把任何不寻常的现象，任何超自然的现象，都归诸于是神的能力。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他行一些神迹奇事，特别我们今天这个灵恩的运动啊，在近代的灵恩运动，你们可以看到很多所谓的先知，所谓的这个传道，他们牧师啊，他们能够行一些不寻常的超自然的事，所谓的神迹奇事。而我们约翰那个时代的教会，他们倾向于就把所有这些不寻常的超自然的现象都把它归诸于是神的能力，他们也把任何的不寻常的所谓的属灵的恩赐，说预言，说方言，行神迹奇事，这种恍惚的状态，都认为是受到神的灵的感动而产生的现象。并且对于这些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所说的所教训的乃是从神而来的话，是真实的。所以约翰在这里很严肃地吩咐他的读者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如果有人来，他宣称他受灵的感动说出一些话来，不可都信。如果有人来，他宣称他受灵的感动，他也有特殊的这种所谓的属灵的恩赐表现出来，是超自然的，不可都信。约翰这个命令本身就提醒我们，在教会中不但有圣灵的工作，邪灵的工作也同样的渗透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当一位教师宣称说他说的话是受圣灵的感动而说的，而且他又表现出这种所谓特殊的属灵恩赐的时候，这并不足以证明他说的话和他所显出的这些异能就是圣灵的工作。早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有假先知的危险存在，这些假先知也是具有属灵能力的人。所以在申命记13章第1节到第5节， 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要防备这些假先知的时候，他很坦诚的、很直率的承认说，这些假先知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所以他说，如果有一个假先知在你们当中行神迹奇事，引诱你们转去不敬拜耶和华，你们绝对不可以跟从，相反的，要把这样的假先知把他处死。而耶稣他在橄榄山的讲论，讲到末时的时候有的兆头，他也警告门徒说，将来在末时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将要出来，他们要显出大神迹、大奇事，若是可行，就把选民都迷惑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完全不加以分辨的，就把所有超自然的现象都看为是神的作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误。那么21世纪的教会啊，我们也面对同样的危险。这个近代的灵恩运动发展到如今，基本上教会类似现代的教会，类似约翰当时的教会一样，对于任何宣称是受神的灵感动所说的教训、所做的、所行的这些奇事，基本上教会的信徒是不加以任何的分辨就接受，就认为这些教训是从神来的，这些作为、这些超自然的作为是神的作为。譬如说有人去参加一些灵恩的聚会，告诉我说，师母，是真的，我亲眼看到那长短脚两只脚，那只短的脚你亲眼看到它在长，长到跟另外一只脚一样长。或者说，师母，我去参加，真的，我亲眼看到一个瘫痪的人他可以站起来行走。我们不做任何的分辨，我们就把任何超自然的现象，我们都把它归诸于是神的能力。我们也把任何只要宣称他是被神的灵感动，他来传道的人，我们就把它看成确实都是圣灵的工作。这是非常的危险。约翰一再的严肃的给他的读者一个命令，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所以我们需要做分辨。因此接下来约翰说，你们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所以约翰再给他们第二个命令，命令他们说，对于一切的灵都要做试验，都要试验这一切的灵是不是出于神，不要因为他宣称是出于神的灵的感动，或者因为这些神迹奇事，我们就不分辨就相信就接受啊。那么因此每当有任何的教师他宣称他所教导的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而说出的话，他宣称他自己是被圣灵感动的人，对于每一个有这样宣称的人，我们都应当要加以试验。而这里约翰提出这个命令要试验，他所关心的不是着重在试验这个人所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是着重在他说出的话本身那个性质是真是假，这里是着重在这个人他说他是被灵感动，这个被什么样的灵感动，这个起源是他受感动的起源是来自于神呢还是不是来自于神。所以他说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不是。约翰在这里他所着重的所关心的是受感动的起源，这个感动是来自于神的灵呢或者不是来自于神的灵。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世上是有两种属灵的力量存在，而这个人宣称是受感动的时候，他所受的灵的感动到底是出于神呢还是出于那恶者， 也就是出于魔鬼。那这个是我们要分辨的，我们要分辨确实这个人宣称他是受灵的感动，是没错，他是受了灵的感动，只是他是受什么样的灵的感动，这个源头是来自于神的灵，这是我们需要分辨的。那么接下来约翰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对于一切的灵都要试验是不是出于神。他说原因是因为这世上已经有许多的假先知出来。在前面第二章十八节，约翰说如今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那么那些所谓的好些的敌基督，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许多的假先知。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试验一切的灵呢？因为现在这个世上已经有很多假先知已经出来，已经在这个世上，而且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试验。那么这些假先知在二章十八节称他们为敌基督，是因为他们的教导，他们的工作是反对基督，不但反对基督，而且他们用关于基督错误的教义来教导人，使人受欺骗。所以教会面对一个受欺骗的危险，因为这些假先知的教训是基本上是欺骗人的。那么他们存在教会的里面，教会就面对这一种受欺骗的危险，所以教会必须要对所有的灵都要做试验，要看这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任何人来到教会的里面，他宣称他是被灵感动说话行神迹，教会都应当要先加以试验，辨别真伪，不应当不做任何的分辨就予以接受。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甚至耶稣在登山宝训最末了，他都已经警告有假先知的危险。登山宝训最后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所以这个假先知是在教会里面，外面披着羊皮，但是里面是残暴的狼。所以耶稣警告我们要防备，不仅耶稣，保罗他也是提出同样的警告。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最后往耶路撒冷去送捐款的时候，经过以弗所，他不愿意到以弗所，他就在米利都的时候把以弗所的长老招到米利都来，给他们一篇临别的这个告别的演讲。在这个临别的演讲里面，他劝勉这些以色列的以弗所的长老监督们，要为自己也为群羊谨慎。因为他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会有凶暴的狼进入你们当中，引诱信徒跟从他们，也就是这些假先知。所以保罗也警告，他离开以弗所，他知道他走了以后一定有假先知会进入教会，果然不错。所以提摩太前后书，那时候保罗写这卷书说，提摩太就是在以弗所教会，而当时以弗所教会就受这个假教师的这个侵扰。彼得，使徒彼得，他也是提出同样的警告。他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他就告诫他的读者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彼得也警告他的读者，有许多假教师会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对一切的灵都做出分辨。所以今天在基督徒中有一个紧急的需要，这个紧急的需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分辨。基督徒的信心不是一种轻易相信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乃是在对于我们所相信的对象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之前，我们应当先详细的检验， 我们所信的对象。换句话说，基督徒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不是迷信，真正的信心一定先对他所信的对象真正的清楚的去检验，知道是正确的，是可信的，然后才做出这个信心的回应。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太容易受逼迫，我们所太容易受欺骗，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无知，我们随时都准备接受任何人只要声称他是受灵的感动所做的事情所说的教导，我们就不分辨的接受。一个真正属灵成熟的记号，不仅是对神有信心，一个真正属灵成熟的人也是不相信一切的灵，对一切的灵他一定会加以试验，他有属灵的洞察力，有属灵的分辨力，来对一切的灵做试验，分辨是真的是假的，他不会不分辨的就照单全收。但是呢，在约翰提出的这个命令的背后，事实上也潜伏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每一个基督徒，连最卑微的基督徒，约翰的意思是说都具有这种分辨的能力，约翰说有恩膏住在你们里面，自有这个恩膏教训你们，不用别人教训你们。所以呢，约翰他提到这种分辨的能力是每一个基督徒，就连最卑微的基督徒都具有的。于是很快的，我们又要接受然后约翰又说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因此很快的我们就会开始衡量每一个教师所说的，或者衡量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所说的，甚至连牧师所说的话都包括在内。我们就会因为既然要试验，我们就对所有的教师每一个基督徒甚至连牧师所说的话我们都要试验，于是我们就对所有的话我们都去衡量，但是我们就会落入一个危险里面。于是谁变成了标准呢？我变成了标准，我自己就成为对于真理的那个唯一的仲裁者，这样子我就成为一个完全不肯受教的人。所以牧师跟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多次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面对的一些困难来寻求我们给他们一些属灵的帮助，属灵的指导。当我们把圣经上的教导告诉他们之后，不止一次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回答，这些弟兄或者姊妹听了我们所针对他的问题提出圣经的教训之后，他说这是你们对圣经的了解，可是我对圣经的了解不是如此。这就是约翰这个命令背后潜伏的一个危机，就是是我们要去试验，要去分辨，但是当我们对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基督徒甚至连牧师的话我们都凭自己去做出衡量的时候，那最终我自己就变成了真理的仲裁者，于是就落入一个不受教的危险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维持一个平衡，一方面我们要避免极端的迷信，我们要避免对于一切的灵都相信，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避免极端的怀疑，认为没有什么是可信的，每一样不经过我的检查我就不会信，以我们自己做绝对标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当中寻求一个平衡。除此以外，我们也要了解约翰这里给命令的时候，他是给整个教会，他是对整个教会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所以不是我个人是真理的监护人，乃是教会整体是真理的监护人。 我个人的批判，我个人的分析，我个人的判断，应当在教会属灵领袖的团体的带领之下来进行。换句话说，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虽然我们有神的恩膏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种私有的这种分辨的能力，但是我们要知道，基本上使徒约翰的教训，他所着重的是对整个教会，因此整个教会才是真理的监护人。那我们个人，我们当然要有分析，我们当然有批判，我们要有判断，但是我们应当要在教会属灵领袖的团体的带领之下来进行。因为有时候我们个人的意见从我们自己来看可能是很正确，可能是非常的正统，但是这个意见由教会属灵领袖的在教会里面一些比较深思熟虑、属灵成熟的，从这样的属灵领袖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可能就跟我们所以为的不完全一样。所以每一个人虽然都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但是我们应当谦卑的并且勇敢的降服在教会整体的意见之下。我们也应当在教会属灵领袖的整个团体的带领之下来学习做这样的一种分辨。那么当然教会里面的属灵领袖也应当是对神的话语、对于真理啊，对于这个啊属灵的事物、对于圣经，他们都有成熟的、有深入的认识和经历。那么这样子的属灵领袖就可以啊带领教会来在真理上做分辨。好，那么接下来约翰就提出试验的标准。这个试验的标准呢，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约翰就提出一个标准，我们怎么来分辨这一切的灵呢？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我们就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也就是说这个先知他所讲的话乃是出于神的，我们可以认出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的，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种灵在活动，一个是神的灵，一个是敌基督者的灵。正确的来了解，先知是某个灵的代言人，先知是代言人，但是他们是背后感动他的那个灵的代言人。如果先知是受神的灵的感动而说话，是受真理的灵的感动而说话，那么先知就是神的灵的代言人。如果先知是受敌基督者的灵的感动，受谬妄的灵的感动而说话，那么这个先知就是谬妄的灵的代言人。所以真先知是神的灵、真理的灵的代言人，而假先知是敌基督者的灵、谬妄的灵的代言人。因此在每一个先知背后都有一个灵，而每一个灵的背后不是出于神，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在我们接触任何的先知或者任何的教师或者任何宣称受灵感动的人，我们接触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对他们加以试验。我们刚刚已经强调，约翰所关心的是他们宣称受感动，这个感动的来源，这个感动的起源是不是来自神？如果不是来自神，那就是来自那恶者。所以呢，这里首先约翰提出的试验，第一个试验 乃是有关圣灵的工作。从圣灵的工作本身，我们来分辨这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那么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约翰福音，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也就是神的灵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乃是荣耀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好好的解经，我们也不好好的按着上下文来读经。上下文包括一卷书的上下文，也包括书卷和书卷之间，整个新约这卷书在新约的上，新约整卷新约是它的上下文，还有整本圣经是它的上下文。所以呢，我们今天对于圣灵的工作有很多错误的了解。我们以为神迹奇事是圣灵工作，我刚刚已经一再说明了，不是所有超自然的现象都是来自于神的能力。我们以为说方言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以为说预言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是我们太过于无知。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关于圣灵的工作讲论的最清楚的就是耶稣最后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他与门徒同在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他将要离开，但是呢，他不会丢下他们为孤儿，他会要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位真理的圣灵来，要永远与他们同在。然后耶稣就给他们说明真理的圣灵最主要的工作有两个。第一个，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约翰福音15章26节说，我去了以后就必差真理的圣灵来，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门徒也要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们从起初就与耶稣同在。但是真理的圣灵最主要的是要为耶稣做见证，那个焦点不是放在他自己身上，不是圣灵，不是为圣灵自己来做见证，圣灵是为耶稣来做见证。那么不但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也对门徒说明，圣灵来了以后要把耶稣给门徒的教训来教导门徒。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你们我所说的话。然后耶稣又说，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这个真理的圣灵要教导门徒关于使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所教导门徒的这些真理的内容乃是他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所以耶稣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要把耶稣给门徒的教训进一步的来教导门徒。圣灵从耶稣领受了这些教训，他把从耶稣领受的这些教训教导门徒，使门徒能够明白，使他们能够进入这些真理，不仅是有属灵的领悟，也能够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以此来荣耀耶稣。所以他的两个工作，第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第二个把耶稣的教训教导门徒，使门徒能够真知道，而且有能力也晓得如何去行在这些真理的里面，以此来荣耀耶稣。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止一次约翰提到说，这些事我们当时不明白，但是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也就是说圣灵被赐下来以后，他们就明白了。那这是耶稣给我们清楚的讲论圣灵最主要的工作，为耶稣做见证，同时荣耀耶稣。保罗也曾经如此说，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保罗说，凡是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人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换句话说，真的被圣灵感动的人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不会不信他，不会咒骂他，不会批评毁谤 但是呢，同样反过来，若不是被神的灵感动，也没有一个人会认耶稣为主。所以这也是表明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里约翰提出的第一个试验，要试验这些灵，首先的标准就是以对耶稣基督的观点作为一个中心，来分辨这个先知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先知的信息，他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是不是能够符合约翰这里所提出的这个试验的标准，如果是符合这个试验的标准，那就可以证明这个灵是从神来的，但如果不是符合这个标准，那么就证明不是从神来的。那所以这里约翰就说出这个标准是，凡是灵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这里他给一个教义的内容，这个教义是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讲过，耶稣是道成了肉身，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关乎神的启示，也关乎神要给人类的救赎。那么这个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来希腊文的文法的结构是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懂希腊文的话，以它原来希腊文的结构呢，这句话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但是不论是何种解释，主要的意义包括下面几个要点。第一，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乃是承认历史上的一个人，也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位历史上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乃是基督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或者说他乃是神的儿子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换句话说，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所说的道，那位永恒的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有血有肉，有一个血肉的身体，有完全的人性。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永恒的道进入人类的历史，他成为一个血肉的人，一个真实的人。那么这是所谓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第一个意义。那意思就是说，历史上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乃是那位永恒的神的儿子，介入人类的历史，他成为人，成为一个真实的人。那么我们晓得，在福音书的记载告诉我们，耶稣的母亲是童贞女，童贞女的意思就是说她是没有亲近任何男人的，她虽然已经订了婚，可是还没有被迎娶，所以呢，她没有亲近过任何的男人，她是童贞女。而她怀孕乃是圣灵的能力使她怀孕，就生了耶稣。所以这里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之一，就是见证耶稣是那位永恒的道，他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这是第一。第二，来到这个动词 came 这个 has come 啊，来到这个动词隐含了耶稣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呢，在他成为肉身之前，他已经存在，他已经存在，他是那位永恒的神的儿子，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来到就表明在他成为肉身之前呢，他已经存在，这是第二。第三，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基督成了肉身来，这是表明耶稣他不是仅仅是神，耶稣他也不是仅仅是人，耶稣乃是同时是完全的神， 同时也是完全的人。换句话说，在他里面，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起。那这是一个奥秘，这是超过我们人的理性所能够了解的。但是从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是永恒的神的儿子，是基督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就表明耶稣不是仅仅是神，他也不是仅仅只是一个人，他乃是同时是完全的神，同时是完全的人，在他里面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奥秘。那么第四，来到这个动词的时态是过去完成式，就表明道成肉身不是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不是只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神性人性结合在一起，然后神性人性又分开。这个道成肉身，道成了肉身来到，以成了肉身来到，这个来到是一个过去完成式，就表明道成肉身不是仅仅是一个暂时的状态。当神的儿子成了肉身，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性跟人性结合，这是一个永久性的结合。换句话说，道成了肉身以后所拥有的身体，血肉的身体就成为永久的拥有。这是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身体的复活，不是只是一个灵魂。所以耶稣门徒看到他以为是鬼魂，耶稣说鬼魂是没有血骨没有肉的，耶稣说你看我有。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是一个身体的复活，换句话说，这个 道成了肉身，他拥有这样的血肉的身体，这个成为一个永久的拥有。神性跟人性的结合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永久的结合，所以耶稣的复活乃是身体的复活。那么第五，承认这个字，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承认这个意思不是只是单单指的认可，就是说哦，我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成为血肉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人，我也可以接受，在他里面神性人性完全的结合，这些我都可以接受，我都认可。这个承认本身不仅仅是认可，这个承认本身也不仅仅是单单口里承认，不仅是认可耶稣是谁，也不单单是口里承认。这个承认同时包括我们认可耶稣是谁，也就是说对于耶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的教义我们接受，我们认可，同时也包括我们认他作为生命的主，我们降服于他，完全的信靠顺服他。所以这承认这个字本身不是只是说对一套教义我接受我认可，这个承认本身是必须对这个教义接受认可，同时我个人公开的承认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我完全的降服于他，来信靠顺服他。在耶稣传道的期间，连巫鬼也是认识耶稣的，每当巫鬼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俯伏在耶稣面前说至高者的儿子，或者说神的儿子，或者说神的至圣者。所以连巫鬼也是认识耶稣的，巫鬼对耶稣是谁他们有很正确的教义，巫鬼有很正确的认识，巫鬼并不是不认识耶稣，他们比我们可能更认识耶稣是谁，但是巫鬼却不降服于耶稣。所以这里约翰所要求的不仅是对于耶稣是谁我们有拥有正确的认知，我们有正确的教义，而且我们必须个人的承认耶稣做我们的主。而这个承认不是只是口里承认，必须我真的把我的主权 交在他的手中，我降服于他，让他做我生命的主，我忠于他，我完全的信靠顺服他。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节他从反面说的时候，他说凡灵不认耶稣的，他没有说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把它简化了，说凡灵不认耶稣。他这样的一个简化就显明他所谓的承认本身不仅是对教义的认可，更重要的他着重的是认耶稣，也就是说你必须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好，所以当一位教师宣称他是受灵的感动说话，我们必须要检验他的信息的内容，验明他所传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义是否完全正确。但是我们不仅要检验他所说的信息的内容是否有正确的教义，我们还要验明他的生活是否降服于基督的主权之下。因为我刚已经一再说，这个承认不是只是有对的教义，乌鬼也信也承认耶稣，乌鬼俯伏在耶稣面前也说至高者的儿子，但是乌鬼不降服于他。所以当我们检验假教师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对他的信息，对他所传的信息所讲论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义做一个检验，看看是否正确，我们也要检验这个假教师他的生活有没有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是否过一个降服于基督的生活。那么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提出检验假教师的标准，他就是以道德方面的标准来检验一个所谓的教师，一个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他说什么？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什么是他们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是他整个的生活言行以及他所有的传道的工作所表现出来的。那么这个果子就可以验明他有没有降服于基督所做出的一切事情，所活出来的生活。所以单单有正确的教义还不足够，因为连乌鬼也知道，但是他们不服。所以除了正确的教义，还要加上承认基督为主。但是承认基督为主单单是口里的承认也是不足够的。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单有纯正的教义不够，还要加上承认基督为主。单有口里的承认还不足够，必须是真正的降服于基督，在生活里面尊他为主，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样子的人才是真正所谓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这个试验的标准，从反面来说，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那是敌基督者的灵。在这里约翰把它简化，凡灵不认耶稣，所以就表明关键点在于我们对耶稣是否忠诚，是否以他为主，是否忠诚。可是如果一个人对耶稣忠诚，他也一定会承认耶稣是基督，或者说是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那么如果不承认这样的教义，也不降服于耶稣，那这样的先知就是假先知，这样的先知就是敌基督者的灵。而约翰说，这些敌基督者的灵你们曾经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我们刚刚提到上次我们讲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提到旧约但以理书曾经提到那行毁坏可证的，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也讲到那位行毁坏可证的，也就是那位最大的敌基督、反对基督、最大的与基督为敌的那一位，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已经预言他将要来。 而约翰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现了，这些好些敌基督是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就是那位最大的敌基督的先锋，也就是说在那位最大的敌基督出现之前会有好些先锋，这些敌基督都跟他具有相同敌基督者的灵，而这个敌基督者的灵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试验，以假教以这个先知的信息的内容我们做出分辨，看看他是否有正确的教义。但是呢，约翰提出第二个分辨的试验的标准，那就是从这些先知这些教师他们的听众的性质来分辨。这里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约翰说明他的读者是属神的，这个属神的所含有的意思有两方面，第一个表明他们是来自于神的，他们是属神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来自于神的。换一个说法，在第三章约翰说是从神所生的，所以他说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是来自于神，你们是从神所生的。那么这个是一方面的意思，但你们是属神的还包括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他们对神在属灵上他们必须完全依靠神，在属灵上他们必须完全依靠神。所以他说你们是属神的，你们已经胜了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呢？这个他们就是这些假先知或者这些假教师，这些假先知用错谬的真理来欺骗人，但是约翰的读者他们已经胜了这些假教师，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被这些假教师所欺骗，他们没有服从假教师的教导，他们没有相信假教师的谎言，他们也没有接受假教师错误的教义，以至于这些假教师不得不从他们当中出去。第二章约翰说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他们从我们当中出去。因为约翰的读者这些信徒他们胜了这些假教师，他们没有被欺骗，他们没有服听从假教师的教导，也没有接受假教师的谎言，所以这些假教师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胜过这些假教师呢？为什么能够不被欺骗呢？不是由于他们自己本身的力量，这里说他们所以能够胜过假教师，是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约翰的读者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胜过假教师的原因。那么那在他们里面的是谁呢？在约翰的读者的里面的这一位是谁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个这是指的神，因为在三章二十四节说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神住在他里面。四章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那在你们里面的，在约翰一书的上下文有一个可能就是指神，也就是神住在他们里面。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在他们里面的是指真理的灵，也就是圣灵。因为在第三章的第二十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我们说这个恩膏就是指的圣灵。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住在你们里面，换句话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刚刚说了耶稣说他要去就要要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住在他们里面，永远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在他们里面的也可能是指的圣灵。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 啊，神也好，圣灵也好，就是三一神。所以啊，我们可以就是同时啊，把这几种可能性都包含在里面。但是那在世界的，那在世界里的是谁呢？那在世界里的就是指的那恶者，或者我们说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因为在五章的十九节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可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那在世界里的就是那恶者，就是魔鬼，就是撒旦。所以这里为什么约翰的读者可以不被假教师欺骗呢？因为那在他们里面的，也就是神，或者说神的圣灵，真理的灵，是比那在世界里的，比撒旦，比邪灵更大。我们知道魔鬼或邪灵的力量确实是大的，所以他们可以行神迹奇事，他们也是可以行神迹奇事。所以魔鬼跟邪灵的力量是大的，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感谢主，神的能力更大。这世界的神，也就是那恶者，他使世界的人的心眼弄瞎了。这世界的神可以叫人的心眼瞎了，可以叫人受欺骗，但是神的能力更大。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借着真理圣灵的照明，就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就让我们能够做出分辨，而且去遵守真理。所以借着真理的圣灵，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的光照，我们是可以免于这些错误的教导。它是真理的灵，所以真理的灵是教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进入真理，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那么虽然这世界的神把我们的心眼弄瞎，虽然这世界的神可以来欺骗，他的能力能够欺骗我们，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比他更大。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真理，帮助我们明白，使我们真知道，也使我们晓得怎么样去遵守，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这个智慧和启示真理的圣灵，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可以帮助我们免于这些错误的教导。这是为什么约翰的读者能够胜过假教师，能够不被假教师欺骗。那其实这一点在前面第二章我们已经提到了，信徒有两方面的装备，一方面就是福音的道，另外一方面就是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那么接下来约翰就提到这个假教师跟他们的听众，他说他们是属世界的。这个他们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胜了他们是指的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这些假教师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这里假教师是属世界的，同样也是着重强调他们的来源，他们的起源。假教师是他们的起源是来自于世界。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说，世界这个观念啊，这个用词啊，在约翰一书里面，基本上世界是指整个与神为敌的整个人类的社会，整个人类的社会是抵挡神的，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呢，假教师他的起源，他是来自于世界，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抵挡神的整个人类的社会，所以他是受敌基督者的灵的感动，因此他所讲论的是世界的事。换句话说，他们的来源既然是来自于世界，是与神为敌的，所以他是从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价值观来讲论各种的事情。而他们既然是从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观点来讲论事情，世人乃是属世界的，世人乃是在世界的影响之下，所以自然就很高兴的、很欣然的、乐于听从这些假教师的教训。换句话说， 在假教师在这个世界上是普受欢迎的，因为世人他们也是源自于这世界，自然假教师也是源自于这世界，又从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观点来讲论各样的事情，以至于世人就很欢迎，很欣然地接受他们的教导。所以假教师是普受世人的欢迎，普遍的来讲，假教师是 普受欢迎的。但是呢，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我们可能是约翰和他的读者，也就是说约翰把自己跟读者认同，说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里是把这个我们跟前面第五节的他们其实是形成一个直接的对比，他们是属世界的，我们是属神的，所以他们讲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那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人就听从我们。所以这个我们跟第五节的他们是一个形成直接的对比，而第五节的他们既然是假先知，所以这里的我们在这个对比之下，那当然就是真先知。而所谓的真先知在当时，我刚刚已经说了，基本上就是使徒们，因为起初所听见的就是使徒们亲手看见、亲眼摸、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那永生之道，他们从耶稣所领受的教训，他们亲自跟耶稣生活在一起。那所以我们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是来自于神的，因此他们所说的是受真理的灵、受神的灵的感动所说出来的。这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要知道预言从来没有是按人的私意说的，所有的预言都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是来自于神，是受神的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因此认识我们、认识神的人就听从我们。那么认识神我们已经说了，在圣经里面认识神不是同样的，不是只是接受关于神的教义、关于神的知识，认识神的人自己个人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啊，也不在于只是嘴巴承认，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有跟这位神真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吗？你有常常听他对你说话、读圣经，然后你做出回应，对他说话，借着祷告对他说话吗？所以认识神的人就会听从使徒的教训。而这里这个认识这个动词是现在式，所以表示这些认识神的人不仅仅是他们已经有跟神之间一个个人的关系，而且这个个人的关系是继续不断的维持，并且这个关系是一个会成长的关系。换句话说，你跟神的关系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亲密。这样子认识神的人就会听从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所说的话是受神的灵的感动所说出来的，而认识神的人也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就使他们能够洞察、能够了解使徒所说的这些真理。所以耶稣曾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七节，耶稣说，你们是属魔鬼的，你们的父是魔鬼，但是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所以认识神的人就会听从使徒的教训，但是相反的，不属神的人呢，就不听从使徒的教训。所以在这里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些教师和他的听众之间是互相一致的，也是相称的。假先知是属世界的，讲世界上的事，世人听从他们；使徒们是属神的， 认识神的人就听从他们。所以这个教师跟他的听众之间是相称的，是一致的。这是我们从这两节经文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教师他的听众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可以分辨这个教师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所以凡是受真理的圣灵所感动传讲信息来听这样的信息的人，就是属神的，也证明这个先知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不但可以从教师的信息的内容来分辨这个教师是真是假，我们还可以从教师的信息受到什么样的听什么种的听众的欢迎跟接受来分辨他的信息。不但他的信息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可以来分辨他是否真假先知，我们也可以从他所传的信息是受什么种的听众欢迎和接受来分辨他是否真的。如果一个教师的信息普受世人的欢迎，那我们就要逃避他。如果一个教师的信息是被可信任的教会所拒绝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受到警戒。所以这个教师的信息他有什么样的人来听从来接受，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认明他是真是假。所以对于真假的先知真假的教师，约翰给他的读者提供了两个试验的标准。第一个试验的标准是以对耶稣基督的观点来检验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也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论。通常我们就讲 这位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这是第一个以对基督耶稣的这个教义做一个检验，对耶稣基督这个教义的教导是否正确做一个检验。第二个试验是有关这个世界对于这位教师的反应是如何。如果这位教师所讲的信息普受世人的欢迎，很 popular，那么我们要逃避。但是同样的，如果很可信赖的教会是拒绝这个教师的，那我们就要受到警戒。好，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约翰提出的这两个试验是针对当时历史的背景所设计的，也就是说他是针对当时那个处境之下他提出这两种试验的标准。他所举出的刚刚我们提到第一个就是关于先知的信息的内容，来检验先知信息的内容是否正统，他用的标准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而这个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其实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关于耶稣基督一些错谬的教导，所以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教义的 这个真理来检验。那么当时我们知道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已经接近第一世纪末，那么在第二世纪开始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异端叫做诺斯底派，但是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这个诺斯底派还没有发展到 full blown， 就是说还不是真正成气候，只是已经开始有这个雏形存在。那么这种诺斯底派呢，他们是把人的灵魂跟身体肉体二分，也就是把灵魂跟物质二分，他们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只有听这个灵魂这一部分才是圣洁的，身体是邪恶的。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就对于耶稣是神成了肉身来的就开始打问号，就不能接受，懂我的意思吗？身体是邪恶的，物质是恶的， 所以怎么可以神成了肉身来？因此当时关于耶稣基督，他们有一种教导，认为耶稣是从出生到死都是仅仅是人。换句话说，历史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彻头彻尾只是单纯的是人而已，而基督是从神发出来的一位。那这位从神发出来的基督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降临在他身上，当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就离开他。所以这是当时受诺斯底派这种开始成型的这种思潮的影响，就对于当时的耶稣这个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就发展出他们所这种一种新的教导，认为从始至终，从出生到死，耶稣仅仅是人，而那从神来的基督是在他受洗的时候降临在他身上，当他要钉十字架前，这个基督就离开他。所以针对这样子的错谬，约翰提出一个检验的标准，是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试验的标准应用在我们现代的背景之下，现代的处境之下呢，事实上有些异端是可以通过这个检验。换句话说，有些异端他们会说，是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提出这个检验的标准，可能面对一个新的处境，除了道成肉身的真理之外，可能其他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些基要真理，我们也必须要包括在内。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时代所面对的异端不是都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要针对他们所面对的挑战，然后根据圣经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正确的教义，应该写出他们信仰的告白，来作为一个标准来检验所有的异端。而这个每个时代根据他们面对的挑战写出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告白，可能是比约翰当时所列出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可能我们还需要再增加更多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譬如说他是身体从死里复活，譬如说他要再来等等之类。因为每个时代的异端所教训的这个错谬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错谬的真理不完全一样，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看到曾经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知道所谓的使徒信经，在这使徒信经的前身叫做尼西亚信经，也就是把我们整个信仰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教基要的告白宣告把它整理出来。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又面对不同的新的异端的出现，所以我们也要针对这个新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新来再写出这个信仰的教条，当然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所呈现的教义。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各种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异端，而每个时代教会的领袖有责任要站出来，要来分辨，要来驳斥这些错谬。所以在这里约翰提出来这个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的检验的标准呢，并不是一个所谓就是一个 timeless 的一个 guidance， 就是一个没有时间的一个指导，就是说不管任何时代就是只是机械式的用这样的一个检验。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要根据这时代一些不同的异端的教导，我们可能要把原有约翰的这样子的一个检验的教义，可能还需要再添加其他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些基要的真理。那么所以呢，约翰的这个教训本身 我们之所以说它不是提供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指导，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在每一个时代错谬的灵将要说什么。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错谬的灵他会用不同的错谬的这个话，错谬的教导来欺骗人。所以呢，我们要预备好来检验这些灵，我们要预备好来斥责这些思想跟教义的错误。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也不要忽略，除了教义的试验以外，前面还有道德的试验和社会的试验，也就是有没有遵守神的道，行义的才是从神而生的，还有社会的试验，是否爱弟兄，爱弟兄的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恨弟兄的是还行在黑暗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预备好用教义的试验来试验这些灵，斥责错误的思想，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道德跟社会两方面的试验。现代的教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隐忧，因为我们已经受到社会上强调包容跟多元化的这种思潮的影响，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认为要试验一切的灵是过度的批判和论断，是太过狭窄的一种态度。除此以外，教会的教导也没有装备信徒去试验一切我们这个当代这个世代一切的灵，信徒基本没有能力去做出一个合乎逻辑、客观、合乎圣经、前后连贯的一种分辨。也就是说，针对这个时代一切的灵，信徒没有能力小心谨慎地提出合乎客观、合乎圣经、合乎逻辑并且前后一致的这样的争论来去驳斥这样的异端。而教会对于教导的老师也缺乏进行慎重的审核，只要你愿意教，求之不得，欢迎。教会必须要保证唯有在神学真理跟属灵生命上都合格的人才能够施行教导。教会也必须要承认，在教会里面除了有圣灵的工作也有邪灵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就是忽略，很无知的就是认为教会里面只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忽略教会里面不但有圣灵的工作，撒旦是尽所能的要来毁坏神的教会，因此教会邪灵的工作也是渗透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呢，对于近代灵恩运动的发展到如今，我想这个现象，这个所谓的一切的灵，我们今天就有许多的人都宣称是受灵的感动，是所谓的先知，他们有特别属灵的恩赐，他们可以行异能，他们可以说方言，他们可以说预言，他们可以用神机奇事，大神机大奇事来迷惑人。一切的灵不可都信，盼望我们能够求神为今天现代的教会祷告，求神恩待神的教会，因为这是一个危险，耶稣已经警告了，而且越往后越黑暗，因为那敌基督，最大的敌基督最后将要出现。所以我们必须预备好，我们必须预备好，我们来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里面，一切的灵我们不可都信，我们必须要试验这个灵是否出于神。主啊，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教会有很大的隐忧在其中，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为教会祷告，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为我们自己个人祷告，我们也应当为教会属灵的领袖来祷告。 主啊，真的教会乃是真理的监护人，然而今天教会却落在虎口的危险当中，随时都有可能被吞吃。主，求你怜悯你的教会，真的是能够好好的在真理的教义上来装备信徒，在圣洁的生活上来装备信徒，在彼此相爱上来装备信徒，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具备了充分的分辨的能力，晓得用什么样的试验的标准去试验如今在这世上无数的灵，有许多的灵出来都宣称是受神的灵的感动，他们是神的先知，但是主，求你让我们不要很无知的，不做任何分辨的，就接受就相信。求主帮助教会也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巨流当中能够中流砥柱，站立得稳，能够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起立唱。